好，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的话呢，你必须要忍耐一下，因为呢，我们教会呢，一半是孩子，好，一半是孩子，所以大家一起敬拜，这是教会的一个意向。我们有家庭的敬拜，家庭一起的崇拜、唱诗的时间。但是之后呢，小朋友就要到各个主日学的班上去，所以会有一阵，我们称之为好像电影散场的那种感觉哈，又一半人不见了。所以呢，我们大人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有更专心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很感谢大众带我们唱这个很美好的歌哈，今天可以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可以不一样。我们不是说早上起来又是重复的一天，如果呢我们决定今天要不一样的话呢，今天就可以不一样。阿们，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每一天都是可以不一样的。好，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圣经。好，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守望的人。好，但是呢我们只提了一点点，那还有很多的真理，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来思考来领受神的话语。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62章第1节到第7节，看看上帝到底要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守望的人。好，我们大家来，我们同样的，我们再一次，好，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念。来，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你。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我们第6节第7节再来好吗？这也是我们的金句哈，就是如果神给我们好的记忆的话，我们把它甚至可以背起来。好，第6节第7节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名，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愿意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有一个美好的祷告生活。主啊，也让我们在今天我们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借着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今天就可以不一样。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在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把它记下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一次有分享过，我是很快的再讲一次哈，就是在大致上描述在当时的状况。这个以色列人呢，所谓的这个南国犹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代，很多的外强临这个欺凌临到他们。因为呢，他们之前的时候，他们决定呢要投奔亚述，好像归于他的一个保护之内。好，所以呢，亚述呢就把北国以色列亡掉了，好，也把亚兰也亡掉了，所以就变成南国犹大一个国家，好像在这个亚述的这个强权的这个凌辱之下，好像都成为一个附庸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状况，还要纳贡这些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欺负到一个地步呢，有一次这个亚述的国王呢就派遣他的首领派遣他的一个好像一个将军呢，就来攻击耶路撒冷要来这边来围城， 然后要把耶路撒冷呢能够把它好像要消灭掉。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先知他是一个为犹大国守望的一个先知，也就是在当时代他是一个守望者，他是一个当时时代的一个守望者，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守望者。所以他站在一个守望者的地位，他一方面领受神的话，知道为什么今天国家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为什么今天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强大的国家要来欺凌他们，为什么这个在神的心意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在当时代他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强权来侵略不是国际之间战争的事情而已，这是由属灵的灵里面的一个原则跟灵里面的一个真理在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以先知以赛亚从神那边就领受，哦，原来强国的侵凌、强国的侵略不是因为我们国家比较软弱他们比较强大，不是，是因为以色列人败坏，以色列人离开了神，以色列人自己走自己的道路，甚至去拜那些偶像，离弃了爱他们的主，遗弃了造天地的神。所以当这个时候呢，神就任凭他们，就让列邦来侵略他们。这个时候呢，他甚至讲出来这一句话，讲出来说亚述是神手里面那个恼怒的杖。为什么？就是用着列邦来压制以色列人，让他们好好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结果就面对这个大将军呢，这个大将军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拉伯撒基。你听到这个名字怕不怕？我这听了就怕了，拉伯撒基啊，很可怕的一个，亚述是个残暴的国家，来到这边的话几乎就是要灭亡，灭亡这个国家，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个时候犹大王西西家他开了他的眼睛，他知道这件事情呢需要祷告，他就拿了这个拉伯撒基啊带来的这个挑战书啊，就来到了神的面前，就跪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把那个书展开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呢，他倾心吐意向神来哭求。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发现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哇，整个亚述的营里面呢大大的溃败，他们也没有去打仗，他们也什么事情没有做，就是在神面前祷告。以赛亚告诉他们，我们要坚持，要坚持，我们不要怕啊，不要怕。然后呢，这个国王呢就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听了这个守望者的这样子的呼声，他去祷告。结果呢，亚述营里面呢，神就差遣天使去击杀亚述，一杀就杀了185,000人，在亚述的营里面，结果他们大大的溃败，以色列人就得到了解救。所以这是一个从属灵的原则里面，以赛亚成为一个先知，他清清楚楚的看见事情临到的时候都有背后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原因，或者讲到在灵界里面有他的一个缘由，为什么在地上的事情会这样子的发生。所以很多的时候以赛亚成为一个守望的人，我们在今天我们也借着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愿意都应该也都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心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守望的人。守望的人为什么守望？为着教会守望，为着我们的家庭守望，为着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亲爱的人守望，甚至为着我们的公司守望。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需要来替他们守望。这是一个守望的人他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守望的人。神在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以赛亚他是一个守望的人，他要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从神领受，一方面他要祷告呼求神，好像这个王犹大王一样，西西家在神面前就开始呼求，以赛亚也呼求神能够拯救这个国家。所以一方面是听神的声音，一方面是向神呼求，这就是守望者的两个责任。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赛亚他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他很确信一件事情，因为在整个以赛亚书这个62章第1节好到第7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发现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其实打开来会比较清楚哈，你一看就可以看7节，我们这个投影一次只能2节哈。如果你打开以赛亚书，你可以看见第一节他讲到说，他因为锡安他不寂寞，因为耶路撒冷呢他不牺牲，也就是说为着这个他所守望的地方他祷告，这是以赛亚第一节讲到以赛亚。 第六节第七节后面就讲到以赛亚，他讲到说他要在城上设立守望的，好，然后呢他们要祷告，他们不寂寞也不住身，这样子来祷告，然后呼吁耶和华，一直到耶和华能够建造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是一个守望的人。可是我们发现呢，在中间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讲了一大堆的话，讲什么话呢？这讲到是一个安慰，讲到的是一个接纳，讲到的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神怎么喜悦耶路撒冷，怎么喜悦这个他的子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蒙恩典的一个确据。所以当以赛亚来守望的时候，他可以确据一件事情，他非常确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爱以色列的，上帝用永远的慈爱来吸引以色列来爱他，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他。所以这是他所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上面讲到说什么，他讲到第三节讲到在耶和华的手中呢，以色列国他要成为华冠，成为冠，华冠在他的掌上，在神的掌上呢要做冕旒。什么叫做冕旒？什么叫做冕旒？什么叫做旒？什么叫做冕？这两样东西我去查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有讲究的。这个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古代的那个皇后，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什么那个国王的嘛，那种皇帝他有那种帽子是插出来的，有没有？插出来的前面会掉穗子，有没有？掉穗子。什么叫做冕？就是他的那个这一顶帽子。什么叫做旒？就是前面的那个穗子。这个帽子是谁戴的？皇帝戴的。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说，神在看看我们，他在我们的手中看为华冠，不只是一个华冠，而且是叫做什么？冕旒。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每个人都看成皇帝，每一个人都是做王的，每个人在他面前都是一个尊贵的，他所爱的。而且呢，他不再称为什么撇弃的，也不再叫荒凉的，他要称为什么？我所喜悦的有夫之妇。而且呢，这个地呢也要归他。所以就讲到耶和华怎么样的喜悦以色列人，怎么样的爱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离弃他，虽然他们背弃他，去甚至拜了假神，拜了偶像，但是神的心意永远没有改变。在他们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他永远是一个皇帝，他永远是一个王，他永远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祭司。在神的面前他是领受极大的祝福。所以以赛亚知道这样子是一个神的应许，一个神的心意。所以他为这个犹大国，他为南国在守望的时候，他心里就蛮有那样子的一个平安跟确据。他知道神永远不会离弃以色列人，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神，我们一定能够进到神所应许的丰盛里面。犹大国一定会强大，犹大国有一天一定会在世上能够掌权，这是神的一个命定，给犹大的命定。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神，所以他在一个守望者的地位，他把这一切的事情就讲出来。所以是一个守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多么多么的需要，多么多么的一个重要。不管是在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 model， 一个 role model， 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在当时代。到今天的话2600-2700年了，可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成为一个守望的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能够很敏锐的这种守望的人。所以一个守望的人他是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分出两个部分。守望的人呢最重要，他有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他必须要听，他必须要很敏锐，他必须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向我说什么，神在这个环境当中临到我们的时候，神在说什么，神有什么样的 message， 神有什么样的心意让这件事情在发生，让这件事情临到我，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一个守望的人他要知道的。他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在那边守望，不断的在那边安静，有的时候在那边祷告，在观看，在观察，守望。这样子的时候他要知道，要很敏锐，神到底在这个世上有什么心意，这个事情在发生有什么心意，神有什么心意，不是人，不只是人。我们通常说地下的事情发生呢，通常在天上已经发生完了，在天上已经发生，在地下才会发生。所以呢，如果地下发生什么事情，天上一定有原因。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手在这个世代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常常是遇到一些困难，我们才会问嘛，对不对？ 这个穷极乎天，对不对？这个，所以我们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说：“天哪，这到底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我们都会问这个 “why” 这样的问题。所以，一个守望的人，他就要知道 “why” 为什么临到了我们。所以呢，他要听神说什么，神到底说了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个守望的人呢，他不只要听神向我们说什么，他还要说回去向神说，也就是他必须要代祷，他必须要祷告，在神面前坚持，能够为着他所守望的人呢来祷告，来帮助这些地上在一些困苦当中的人，或者被我们所守望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祷告来托住地上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守望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听神说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向神说回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守望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呢，以赛亚是非常的清楚，他就知道说地上发生的事情呢，是因为天上神的一个管教的杖临到亚述呢，在神的面前只是一个管教的杖，亚述本身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器皿。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感谢神呢，我们最近去参加那个嘉兴的那个营会哈，那我们在里面就学习很多呢，我就一直不断的思想，我说哎呀，有时候看看人家觉得都蛮幸福的，为什么回家会吵架，我实在是不太懂啊。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在听一些信息，我们发现说，对什么样的人呢，他就配什么样的配偶。然后我们觉得这配偶好讨厌，怎么会眼睛瞎掉，娶一个这样子的，或者嫁给一个这样子的，我这一辈子痛苦的不得了。然后在那边很抱怨，哎呀，当初实在瞎了眼啊，这样子做这个决定。但参加在营会当中呢，我们听到讲员讲的，不是，这是明智的决定，就是娶了她，就是嫁给她，这是明智的决定。为什么？因为她就是来磨你的。神就是要用那根杖来击打我们，来塑造我们，来让我们成长。一个人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你都不知道那里面的辛酸，对不对？你不结婚的话，你不知道说人家天天在那边催你要赶快走，赶快走啊，少化点妆啊，什么，然后说赶快说啊，你要你不要那么发脾气，好，这样，然后呢，你大方一点，好，很多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呢，旁边人会一直碎碎念，干什么？对，就是那一根杖。如果没有这根杖的话呢，全世界的没有人会跟你讲我们该改变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根杖。所以呢，不是我们瞎了眼做了这个决定呢，有这个丈夫或者有这个妻子，不是，实际上呢是神带来给我们，是一个我们眼睛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好，所以呢，你的配偶呢，是我们常常说配偶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常常会教导我们，没有人敢教我们的事情，只有我们的配偶敢教，所以呢，我们都要尊重我们的老师啊，他是我们的配偶。所以呢，这就看到这也是属灵的原则，是吗？所以夫妻吵架这是很属灵的啊，背后都有原因的哈。你们不要把它看见是两个人吵架，不是，神要塑造一个人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有没有比较属灵那个字眼？所以呢，你走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对，就是有很讨厌的人在你的旁边，好，这是非常属灵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一个守望的人，他要知道，他要很敏锐。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呢，都会有那种守城门的，对不对？好像在那个城门上面，特别有个望楼，所以在最高的一个制高的地方，然后呢，就到处看，啊，那个就会派人在那边看，啊，然后呢，这眼睛要好，啊，这像我这种就不行，对，有近视再加老化，这个就不行了。如果呢，要看的话，要看得很远，而且要看得很准，他要很清楚。他眼睛要很清，他眼睛要非常的清晰明亮，就是很敏锐，这是一个守望的人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有任何的动静啊，这远方有任何的动静，他都要马上报告，他都知道在干什么。啊，这在那个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就讲到大卫啊，有一次跟亚沙龙他儿子不是征战吗？结果呢，后来打赢了哈，打赢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这个守望的呢，他就在看。结果呢，谁跑来报信？有一个人叫做亚西马斯，他来报信。这个守望的眼睛太好了，远远的看见呢，就是哎呀，看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看他在那跑呢，像那个亚西马斯，哦，这个眼睛太好了，远远的人家看不清楚了，他看已经看到那个是谁了，那个跑的样子他就知道，看见那个跑的样子他就知道是谁，哦，这个人太厉害了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那个脚步啊，这样走过去，我不知道你们家，我呢常常在听，我们家呢有人。尤其小朋友走过去的时候呢，我只听得出这是大人，这是孩子。小朋友走路都是，大人呢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 我能够听出大人小孩，但是呢，你说这是我们家老五呢，还是老四呢？那我就不行了，所以呢，我们不够的精准了。但是呢，他这个知道，他这一看就知道这是亚西马斯，他这个看他的跑法就知道，远远的就看到就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啊，让我们看见说，哇，这个守望的人呢，非常非常的敏锐于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且他的敏锐度呢，告诉他呢，他会连接说，到底上帝要跟我说什么？这我看见的这个事情呢，他有这个敏锐性啊。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到底神要向我说什么话？好，所以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哈巴谷先知哈，也是他也在讲，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话？所以他是什么？守望的。所以他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这就是一个守望的人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的人呢，我们就不只是在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要更有一些高度的眼光来看到底这个背后有什么原因没有，有什么原因没有。我们去大陆短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被人家问起啊，他有一次呢，在一个聚会里面就有人举手发问，就是我们是开放性的一个问题嘛，你可以问问题，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回答，就有一个人问问题了，他会说你对中国的人权跟美国的人权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好不好回答？很好回答。我怎么回答？政教分离，所以今天呢我不方便回答，就回答了。讲不完对不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对不对？但是呢在下面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在交通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件事情，我可以提醒他们一件事情，我也自己深深的感觉到，我说今天美国是一个最可以说它最大的一个债权国是谁？中国。我们可以看见中国不再是以前我们所谓的那种好像沉睡的或者是软弱的，不是，国力已经起来了。美国怎么样？慢慢越借越多，越来越穷，然后呢就穷就慢慢就会走下坡，国力就慢慢的衰微。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个东西跟属灵的里面有没有关系？哇，这关系大了。我们就发现说，美国原来是一个清教徒立国的国家，美国有什么好的？这个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历史，立国不过200年，没有什么很长远的。我们一讲中国就多少，就5000年，对不对？200年，5000年，这实在很没有文化。当时代的欧洲人也看不起美国，因为欧洲毕竟还是有文化的国家啊，很长的悠久的历史。而美国呢是新移民的国家，根本没什么。所以来这边你说美国的传统食物是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汉堡吧，那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哈。美国，那我们讲中国的话，哇，湘菜、粤菜什么上海菜什么菜一大堆，对不对？好多不同的文化啊，我们5000年的文化，去那个故宫一看不得了。那美国有什么？没有，每次一看到的，哎，这是200年前的东西，哦，这是100年前的东西。那我们到故宫呢，这是2000年的，不一样。所以呢，美国呢没有什么，但是呢，怎么一下子到20世纪，它一下子间成为世界的强国，最强大的国家？凭什么？不就是凭着他们敬畏神，神就赐福在这个国家，赐福在这片地上，很多的人才来了，你知道，人才来了，这个思想啊各方面就来了，所以呢就带下很大的祝福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常常会说到外面算钱的时候，每次看到美国人算账我们就很着急，有没有？有时候呢找钱的时候呢，哎呀，那个给他3毛钱就少找一些零钱回来呢，他就哎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遇过？我们就觉得说，普遍来讲，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美国人不是那么的聪明。啊，原谅我这样讲，因为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当然聪明的也很多。我只是意思是说，他们没有特别的什么样的啊，但是呢，这个国家居然能够在世界上，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串成为世界强权，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祝福，在这个国家里面，很特别的祝福。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当这个国家现在开始慢慢的衰弱过去，为什么？我们就发现到说，这个是这个国家它离神越来越远了，不是吗？离神越来越远。以前新教徒多么的敬虔啊，每个礼拜就去做礼拜，大家就去做礼拜，街上都没有人，就做礼拜。清教徒爱神，为了追求信仰来到这个地方爱神，结果到现在呢，你在学校里面呢不能 正式的课堂里面，你不能读圣经，你也不能祷告，啊，都已经离开学校了。然后到最后呢，到今天来讲，我们最近还看到一个 SB48号提案，大家知道，教科书上面要开始写什么？写同性恋对社会的贡献，要开始写在已经签过了，大家要开始，好像有那个联署提名要反对，对不对？大家可以知道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同性恋还是一个罪？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当这个国家慢慢走向这个灭亡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呢，是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就是要灭亡，不是，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为什么离开神？因为人的头脑越来越大，人要追求自己的道路，人要追求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决定，来做自己要做的、走的方向、走的那一条路。所以就是离神、离开神了，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这个国家呢，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到今天经济衰弱到不行，对不对？所有的这个失业率还是10%，这么长的一个状况，这么长的一个萧条的状况。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国家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带导。所以我们看见是普遍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当我们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人心真可慕啊！传福音的人家就信了，那教会呢也真是很复兴。我们就发现说，那个地方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国力强大起来，哎，福音也强大起来，一起在那边兴旺起来。同样的，这个嚣张，今天美国 switch 到中国 ，transition 到中国，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的欧洲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是霸权，然后呢，他们也是一个非常蒙神赐福的一个国家，一块地方，欧洲，哎，结果没想到。欧洲开始有很多的这个人文主义啊，有很多的科学的发展，到了最后呢，人也离开神了。欧洲很多的教堂呢，都变成到今天变成观光的地方，不再做礼拜了。很漂亮的教堂是观光点、观光圣地，没有金钱的实意。然后这个整个国家、整个地区，你就发现欧洲就慢慢的衰弱。那个时候呢，嚣张能力强、国势的嚣张就 transition 了到哪里？美国，因为他们是清教徒，他们爱神。所以呢，欧洲以前是很强大的，我们讲日不落国家，都是爱神的，都是爱神的国家。结果呢，当他们追求个人的道路，很多进化论，欧洲开始堕落，离开了神，国力也就慢慢下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 ，transition 到了美国。今天呢，过了100年，再一次发生，美国的国力 transition 到另外一个比较近前的国家。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局势。好像是这个强来强去啊，弱来弱去的一个嚣张，但事实上背后都有一些原则，都有一些原因在后面，让我们看见说，这不是一些表面的问题而已，这实际上是更深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说，不只是国家，还有很多的问题，包含什么家庭的问题，我们刚提到家庭的问题，还有很多儿女的问题啊，甚至我们工作上面公司的问题，只要有人的问题。通常呢，背后都有属灵的原因在背后，还有我们健康的问题。大家知道健康，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灵命是有关系的。啊，前一阵子有一个教会外面一个人哈，他跟我分享，他说他最近在他一直常年被那个疾病就是好像折磨哈，不就是身体都不好。然后他最近看了一本书，就讲到说一个人的心。跟他的身体的机能、身体的状况、各方面的功能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影响。好，所以呢，当我们人不对、心情不对，或者我们的灵不对，影响到我们心情不对，整个呢肉体就开始衰败。所以呢，他就读了这一本书，他有很大的这个启示，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需要被内在医治哈，我需要被释放啊，医治释放。你能不能帮我找？因为他是美国人，我说他问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到合适的人，帮他来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啊？然后怎么样来做啊？这些，所以他也清楚的知道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沮丧或者很多的不同的心情，有的是很长时间的累积，不同的那种情绪压在我们的心里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身体就会开始坏。所以呢，在圣经上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呢，操练身体啊，益处还少，唯独操练什么敬虔，凡事大有好处。要操练什么敬虔？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外面呢，常常有时候是反映出我们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如果我们灵里面是一个很快乐的、很喜乐的、很平安的，我们就不会受那些压力的捆绑， 不会受那些罪跟那些心情那种沮丧负面情绪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得到医治跟安慰。我深深的体会到神是一个最棒，世界上最棒最棒最棒的 counselor。 因为当我们在买糖的时候呢，我就天天来跟他挂号看病，心里面呢没就是怎么办呢、啊？教会的前面的道路怎么办呢？知道怎么办？压力这么大，那怎么办？知道到神面前去哭啊，知道在神面前去祷告啊。然后你知道呢，他又不收钱，而且呢 ，anytime make appointment 不用 make， 你去就是了，是 walk in 的哈。然后呢，你要祷告他就听，然后呢，而且呢很有效，因为每次哭完祷告完，心里就很轻松，然后呢又重新得到力量，好像神再一次的应许又临到了这个我们的那个身心灵，就好像被洗过一次，又有力量，又得了那个重新得力的那种盼望又出来，哎，所以就心情就得到释放。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最棒最棒的 counsel 的，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了这么好的。又我就想说他不要钱嘛，那当然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学习到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的是外面的环境，可实际上是我们灵里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灵里的光景不对，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魂里面也不对，魂一不对呢身体就出了问题，因为这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病的时候呢，或者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呢，你要跟神好好的祷告，是不是我们在里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在神的里面是不是还被捆绑，没有自由？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挂这个号，跟他祷告，向他来哭求我们的需要，神一定会安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看见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这次去那个营会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很多人在分享啊，就是也讲了很多的 skill 啊这些东西。那我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外面的 skill 呢都还很好学，因为你这个东西学东西嘛，我们中国人大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很难的学。但问题在哪里？问题就不是 know how 啊，不是说我学了一两招我回家就可以家庭就太平了，这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发现说学了两招回去呢，一面对那个人你就用不出来，你就不想用了啊。虽然你知道，但是你就不想用。有时候逼着自己用两下呢，但是呢明天又不想再用了。然后呢就是好一阵又坏一阵，就坏很久。然后呢去人家那边学，再学一两招，再回来再用一下又好一阵，那就又开始不行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庭 constantly 在这种 cycle 里面，大部分是在很多的挣扎，但是呢偶尔会很好，就是好像我们从外面得到了一些帮助。可是这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但到底里面呢有什么样属灵的一个原因在里面。我就发现说两个人关系不好，其实我观察了很久啊，很多很多的婚姻里面，我发现两个人关系不好就是两个人都出了问题。如果两个人都没有问题的话，他们摆在一起不会有问题。两个人呢都有问题，都有他的弱点，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不能碰触的那个地方，都有他那种好像很容易受伤的那几些方面，所以呢碰在一起呢就不行。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每一个人都软弱，所以呢怎么样回到这一个人的身上，怎么样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来找到怎么让一个人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这是真正的一个 solution， 而不是摆在一起的。当 skill 很重要，有的人真是 know how 真的不知道怎么做，那个当然教一教是很快，但是呢真正里面的原因就是这个人他能不能够在神面前有担当，有承担，能不能看出他的生命是软弱破碎而且是需要神的一个生命。看得出来的话，那就离成功就不远了。所以我就听到有个分享啊，那个他们就是有一次在那边分享，就是有一个弟兄啊，我们以前认识，他就在分享他的分享，我很 touch 我的心啊。他就说他的婚姻当中有好几个阶段啊，这个阶段那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每个阶段就稍微好一点，然后到最后一个最高级的最高段的阶段呢，他就说了，我听了以后我 very shock， 然后我也觉得那就是我心里面想的东西，他把它讲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就学会了，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我就不看自己了，我就看他。意思是说我不要再看自己受了多少伤害，受了多少委屈，好像自己呢好像有冤无处伸一样，好像很可怜可怜虫那样。他说他不要再这样看了，他就是看对方服侍这个人他有什么需要，就是去看看别人。所以呢我觉得我真的深深的被打动，我深深的被打动。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十三章不是讲到爱里面，他就讲到说爱是不求那个什么自己的益处， 对，我觉得这真是很深的一个，我觉得真是很深的一个生命的境界，就是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相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是为着别人的益处，为着别人，眼光呢不看自己。当我眼光不看自己的时候，讲实在，骄傲也就没有了，那种自义也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看的是怎么样关怀别人，怎么样帮助别人，而不再是自己受多少伤害。因为你要看的话，那个要计算人的恶的话，那我们都每个人都可以写一大篇，对不对？写自己的这还不一定写的很多，写别人的话呢，一写可以写一本书出来。我的配偶犯罪录哈，可以写一本书出来，我相信都可以的。每一个在我眼中都有，你看他这个一大堆的问题啊，我们都数算得出来啊。他而且这些问题呢，坐在我的身上，让我受这么多的伤害，我们好多好多的伤。可是呢，这个时候怎么样走出来呢？我觉得他讲的真的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他看见了，他在神里面呢，他看见自己是一个需要谦卑，需要看对方，而不是自己。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婚姻的问题，实际上呢都是个人的问题，而个人的问题呢都是一个从他的灵里面出来的。这个人呢，他如果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呢，基本上婚姻是很难维持的，因为这个人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守望的人很重要。我们呢第一件事情要看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为我们的配偶守望的话，我们 definitely 要知道他的光景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守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啊？所以呢，背后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知道，然后为他属灵的光景来祷告，不只是为事情祷告，也为那个源头，事情发生的那个源头，就是灵命的问题来祷告。所以呢，这是我们怎么样听，从神那边来听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只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事情，而是要往里面再挖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发现说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一个守望的人，他不只要很敏锐知道说到底我们周围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还有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要开始向神祷告。知道了这些原因以后，他开始对症下药，对准那个原因，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发现在刚才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上面念的呢，第一节以赛亚就讲了，他因我因锡安就必不怎么样，必不寂寞，为着耶路撒冷呢必不息声，意思就是说我的祷告是不停止的。而且呢，他就讲到说在神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昼夜必不寂寞。你知道在祷告的，在那个守望的人呢，啊，有轮班的，对不对？轮班的，所以呢，每时每刻都有人在为着这个城池守望，啊，必早晨、晚上、啊，昼夜都不寂寞。啊，呼吁耶和华的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歇息，也讲到呼吁，讲到呼求，向神来呼求。这就是我们一个守望的人第二个责任，就是不止第一个责任是听神什么告诉我们说什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回向神说，我们怎么样把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上，来为他们代祷，为我们所守望的，不管是教会、家庭、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工作，来守望、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也都从神那边，我想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都相信神要赐福给我们的家庭。你可不可以这样相信？如果你不能这样相信的话，大概只有上帝能够帮助神能够帮助我们啊！神呢愿意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身上，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愿意每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可不可以相信我们的儿女，神也愿意赐福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成长？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神愿意赐福我的老大，愿意赐福我的老二，一直到每一个，不管他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不管他怎么样得罪上帝，不管他现在怎么样的悖逆，或者怎么样的 weak， 身体怎么样的软弱，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相信神要赐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是儿子的心，是一个福蒙恩典的啊，圣灵的印记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蒙恩典的，是蒙祝福的。所以这是一个神不变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在守望的时候呢， 我们是很轻省的，或者说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向一个恶人来讨什么，不是，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守望的，好像是中间的一个守望者，我们向神来讨他所命定的一个应许。神，你本来就要赐福在我的孩子身上，你本来就要赐福我的家，你本来就要赐福教会，现在呢，我就向你祷告，让这个祝福成为一个实际，让天上的实际变成地上的实际。怎么样祝福？就是祷告呼求，抓着他的应许，向他来说，让天上的应许变成地上的一个实际。这就是我们守望的人做的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呢，一个守望的人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跟极大的一个热情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我们因为相信神要赐福于我们，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信心，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你，与你的家。耶和华的祝福满满，我们唱一首歌，耶和华的祝福满满了，满满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神的赐福是极大的一个祝福。我们怎么样呢？看得准确，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呢就会很有能力，就会很有盼望跟力量，因为知道神本来就是这样想，我们只是呢把它生下来，把这个应许把它生下来而已。好，这是一个祷告，在透过祷告能够来寻求神的一个祝福。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在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国家来讲，不管是家庭来讲，教会来讲，都有许许多多所谓的守望的人、守望者或者带导者。当我们在后面，我们会发现说，这些 mission team 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人在背后为我们守望，为我们祝福。这个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在外面呢吃海鲜呢不拉肚子的，吃海鲜呢不过敏的。讲到后面讲，我们就分享信息，哪有声音不这个怎么会过得去？声音就讲两天就哑掉了，后面还有十几天要怎么撑？还就是可以撑得过来，很奇怪。人家就说奇怪，你在下面没有声音，一上台就有声音，怎么是这个样子？很奇怪。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因为后面有人为我祷告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祝福，一个守望啊，能够来为我们所守望的人来祝福。这就是一个守望的人，他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国家也是一样，我们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复兴，我们上次也讲到印尼的大复兴，在最近原来是基督徒很少的，现在呢在雅加达，光雅加达就有20%基督徒。那他们做一件事情，我上次稍微有分享，他们就是在每个城市里面呢，他们就守望。怎么守望？就到城市的最高点啊，可能是一个酒店的最高点、最高楼上面去，就在那边开始祷告。怎么祷告？7天祷告，每一天24小时祷告，轮班去祷告，大家就是排班去祷告，为着这个城市来守望，求神能够赐下平安，赐下悔改的心，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就发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整个国家、整个地区就开始慢慢的复兴起来。很奇怪，就是这样在发生。当有人祷告，地区就复兴起来，很奇怪的。那我们就说，神啊，我们教会也要复兴，哦，我们地区也要复兴，很简单嘛，就好像印尼一样，就是有人在那边怎么样祷告。为这个地方守望，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的原则。我们看在外面呢，我们看这个人多人少，人多人少，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是外面的光景。这是我们外面的一个地上的一个现象，但是在天上有它的原则。我们什么时候抓到了那个钥匙，打开了那个门，祝福就下来。什么时候呢？你拿错了钥匙，你去开，你怎么开也开不了，你怎么敲门也不会开，就是那一把钥匙能够开启神的祝福，在这个世，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个是什么钥匙？就是守望的人他的带祷，他的祷告，有极大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台北也开始，台湾也开始学了。我知道在台北就好几个祷告塔啊，就是24小时的祷告，哇，这是不得了。这个祷告呢，最早啊，其实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团体啊？这个团体呢？他大概是18世纪，是1722年，好像啊，他们呢就在这个逼迫之下，因为当时在那个逼迫哈，就是宗教不自由，所以被逼迫，他们就躲到那个一个主户村啊，是那个清晨多夫，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啊？清晨多夫他开了一个守护村，他们就逃难，就躲到里面去，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啊敬拜神。结果呢？后来发现说，更大的逼迫来了，什么路德宗的也来了，加尔文宗的也来了，就不同的教会的人都来了，都来躲到这个庄园里面去，大家一同在里面敬拜神。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不对啊，因为每个人的教义不一样，不是说完全不一样，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呢，关乎这个敬礼啊、洗礼的观念又不一样，然后关乎主餐啊怎么样的这个观念又不一样，有很多很多那种我们所谓的次要的那种真理啊，在旁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因为人的软弱，所以他们那边开始争吵、争论不休，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让那个。结果呢，到一个地步呢，大家就是没有办法下去。到一个地步，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次，神就借着一些祷告，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有人呢，他们就在突然之间，他们去一个教会的一个路上，突然神的灵就感动他们，他们开始互相认罪，那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就开始互相认罪，然后呢，大家就谦卑下来。就把所有的前嫌就抛弃，互相的接纳，因为我们毕竟也都是神的孩子，只是在一些很次要枝节的东西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理当合一，所以他们就做成合一，而且在那个地方就赐下祷告的这个负担，他们就开始守望，然后呢，就有人开始提议要守望，而就为这个庄园，然后呢，为庄园的工作来守望，然后为他们所做的福音工作来守望，结果呢，他们就开始 sign up 呢。有几十个人就愿意说，我愿意投入这个24小时的守望，所以他们就这样开始24小时守望，一天一个礼拜7天24小时在那边守望，结果就是这样守望，然后他们就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可以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宣教团体，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做了很大的工作，他们就不停的在宣教，为宣教的事情来守望，来祷告，那这个祷告呢，一直祷告开始以后就一直祷告，祷告一天一天祷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祷告，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祷告，就是他们一直祷告了100年，这个祷告会没有停，24小时7天，100年。我听了以后，我知道这个故事以后，我真的 very shock， 我说谁的热情可以维持100年？哎呀，我真的是为他们感谢神，有人领受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火，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那把钥匙就是祷告，你拿什么去开都没有用，你拿什么方法去试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你钥匙拿错了，所以神的保守、神的赐福下不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清清楚楚，他们就讲到他们要做一个见证，他们要见证什么？见证属灵的定律就是祷告，没有其他的。所以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就是靠祷告、靠守望能够来解决，所以这是他们做的一个见证啊，非常的美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发生，但是呢，守望的人确实不多，因为守望是一个很孤单的工作，很孤单的工作，因为你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大家看到，如果在城池啊，如果大家在那个地方啊，守望者都是在高塔上，一个人和两个人，对不对？在那个地方，我以前去当过兵啊，当兵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在那边。哈擦，那个还治了那个什么刺枪术啊，还是什么立正稍息一大堆动作，对不对？还爬什么，累得半死啊、哦，汗流到不得了，都穿长袖，因为怕晒，所以呢，那个汗呢流完以后又干了，干了以后就是盐巴，所以每个人的衣服上面都是白的，绿色的军服上面全是白色，一层白色的盐巴，那就是你的汗干了以后的盐巴，每个人都这样，很累啊。完了以后呢，大家就休息啊，总算到了下课时间了，大家可以停止这个操练，大家可以到旁边去，然后呢，有人就去福利社啊，这个去买冰水，有人去冰西瓜、啊，真是天大的享受。然后呢，但是每一个人的枪要有人看，所以大家在那个广场上面就把枪3个5个架成一堆，然后呢就要派一个人守在那个广场上面看枪，所有的人都去什么吃冰西瓜，喝什么 Coke 和、喝什么冰凉的，他一个人呢站在太阳下面继续的怎样守望。你说苦不苦？哦，心里面那真不是滋味，那被排到那真不是滋味，啊！还有的人呢，他到晚上起这个晚上的时候呢，都要每一个哨都要有人啊，所以呢就要派这个每一班都要排哨去看，所以在那个哨兵呢，就是他是守门的，所以很重要。所以到晚上白天还好，大家都精神饱满，到了晚上那就挑战就来了，啊！每个人都睡眼惺忪，一个人站2个小时，啊！所以呢，上一班呢。就会去叫下一班的，他站了2小时，而是2个人啊。下一班就会2个人，其中一个人就去叫下一班的人来替他一个小时的交互的哈，所以他就去叫那个，然后去那边摇啊，那个你知道躺在那个床上，阿兵哥躺在床上，他说打呼啊，睡得香的不得了，你把他摇起来，哎，换你了，出去啊，啊，他很不情愿起来，哎呀，又要去了，刚睡得被美梦没打，然后呢就要去那边站。
站在那边，然后呢，这个上面的人知道呢，站哨啊没有不睡觉的，所以呢他还要再排什么排那个军官啊，你去查哨，因为他会睡觉，所以呢我们以前都被排过去查哨，你知道那个查哨要起来也很痛苦啊，查哨要起来去查别人的哨，自己也不想起来，哎呀都很软弱，所以我们深深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在那边守啊是很孤单而且很软弱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神就话语就临到以赛亚，而且给他能力，就加添他力量，让他知道要成为一个守望的人，需要神给他的能力，也需要神给他的许许多多的那种 passion， 就是一个热情，他要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比前方打仗可能更重要，我们后面的守望甚至比前方打仗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不好好打仗的话可能前面就完蛋了，好像那个摩西在山下打仗的时候，约书亚在山下打仗的时候，山上有谁？有摩西在举手祷告，对不对？他手怎么样？放下来怎么样？就打输了，对不对？就这是一败涂地。举起来怎么样？就打赢。所以在哪里决定他的胜负？是在那个山上的祷告。所以就发现说，守望者好重要，可是很软弱，因为大家没有人天生喜欢祷告，没有人天生喜欢祷告，可不可以这样说？我点头人不多，那你们回去都要祷告。没有人喜欢祷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就是那一把钥匙，所以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少做，这个东西不能少做，所以守望人是很孤单，但是神有他的奖赏，而且呢神有他的命定，当有人守望的时候工作就会顺利，当时有人守望的时候事情就会改变，因为呢他抓到了那把钥匙。圣经上面很多守望的人，为着家庭守望，为他的当时代的像以赛亚一样为家庭守望，约伯为着他的孩子守望，当约伯孩子们都好像在那边吃喝宴乐的时候，约伯心里面很着急，怕孩子们怎么犯罪，所以呢他们一吃完饭这边就献祭，献燔祭，而且是按着他们的人，每一个人就献按着人来献，而且呢就提名为他们祷告祝福，所以呢圣经上面形容约伯就11个字，这个人怎么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11个字，太美的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他知道他是站在一个守望的位置，为他的儿女们的罪来守望，因为他很怕犯罪，所以这是一个守望的一个父亲。然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这次去那个营会也是一样，那个简春安教授呢，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的那个孩子呢，就念牙科。就在念书的时候，那就有一个机会呢，他们要到比较穷困的国家去，好像医疗步道，然后呢他也有个心想要去，想要去的话呢，别人去的话可能是免费啊，因为要去做事，那他的话就要交钱，他问他爸爸，他爸问他多少钱，他说56000块台币啊，大概2000多块美金啊，然后他说那这个钱谁出，他儿子大言不惭说当然是你出，他就56000拿出来，他就好吧，这好事情，然后呢就让他去好了。结果呢，他们就去了，他爸爸就为他祝福啊，为他祷告，为他守望。结果去了以后呢，没想到一落到了那个国家以后呢，他的行李没有来。到了穷苦的国家，你的行李没有来，你紧不紧张？很紧张啊，都没有来，就打电话跟他爸爸，爸爸说那怎么办呢？那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去买2套衣服好了，你就在那边，你就先忍耐啊，等那个行李来了，你就可以换衣服，你的什么都有。等一下，结果呢，1天没来，2天没来，3天没来，4天没来，他就在那边呢，天天洗衣服，就换那2套，一直洗，洗到最后呢，那个行李终于来了，行李来的是他要回家的前一天到了，结果呢，他形容说，他就把那个行李打开看一下，又把它拉起来，因为就不用再打包了，反正要回去了，结果呢，回来以后呢，他就说。学到什么？他就学到一件事情，学到呢，2件衣服是可以过日子的。他说他爸爸说，花你56000，你就学这个。结果后来呢，很美的事情发生。结果那个航空公司就为了这个事情，跟他们道歉，就寄给他们一张支票，56000块。好，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孩子也看到这个见证，原来呢，让他出去也是不用花钱的，而且呢，可以学很好的事情。他爸爸为他祝福祷告，这有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不是好好的来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 我每一天早上呢，我就为我的家人一定，我每天早上的祷告呢，要为我的家人来祷告，为我的家人守望。我先为我的太太祷告，啊，我的祷告词很快的，很丰富的。我最后的呢，有点谄媚哈，我每次最后祷告，我就说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such a wonderful and lovely and understanding wife. Thank you. 这是我的祷告，每一天都会讲的。他那个师母在大陆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牧师为他祝福。哦，今天这个就是了。所以我们都感谢，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是啊 ，Melody、Priscilla、Rebecca、Nathan、Jason， 每天在祷告。然后呢，你知道有时候急的时候哈，那个人都想不起来，人还没有想起来，名字已经念完了。人多的话，祷告是花长一点的时间。但是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孩子，我就把他交在神的手上，求神让他们今天能够 demonstrate 他们的 character 来 glorify God's name。这是我的祷告，让他们每一天身体健康 ，set 那个 hedge protection， 在他们身上都设立荆棘篱笆，让他们不要受攻击，也不要受试探。这是我每天为他们的祷告。所以孩子们都需要祷告，都需要被守望。谁来守望？是不是隔壁的波波叔叔，还是教会的哪个会有来为你的孩子守望吗？不是，是谁？就是你身为父母的人，因为全世界只有你最会守望，为他们守望。所以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孩子们来守望，啊，为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是一样来守望。所以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守望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就得着满足。好，神的心意就得着满足。然后呢，我们也看见我们所守望的成果也会在我们的面前很多的时候就能够彰显出来。好，有一个木匠，好，有一个木匠，他是很爱主的一个木匠，他每一天呢就为他两个儿子祷告，因为他两个儿子很就是不信神，然后就是很远离世，就是很世界。结果呢，他就每一次就跪在他的房间里面呢，就为他的孩子们祷告。他们两个孩子也常常有时候看在眼里，但是呢就不愿意相信这个神。结果呢，这个木匠有一天就死掉了，生了病，后来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呢，这两个儿子呢后来也做了木匠，然后他们两个呢就发现一件事情，说这个房子我们应该把它拆掉重盖。啊，因为是老旧的房子，他把它拆掉重盖，结果他们就决定了啊，两个人就开始来拆，结果呢，老大就拆到了这个他爸爸祷告的这个地方，这个房间的时候，他拆的时候他就拆不下去了，他说这是我爸爸祷告的房间，心里面就很有感触啊，怎么可以把它拆了呢？他拆不下去，他就跟他弟弟说，你换你来，他弟弟呢就要把它拆，跟要把它拆的时候，哎呀，想到爸爸这么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哎，心里又很难过。哎呀，两个人又他也不敢拆，他都不敢拆，这停在那个地方。后来呢，两个人就很深的一个感动，神的灵也感动他们。后来两个人就相信了神，就愿意接受了神，因为这个爸爸在世上跪在那边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即使在世上孩子没有相信，但是这个功效是存到永远的。这就是神愿意赐福，愿意带下很大的一个盼望在我们每个守望的人身上。知道我们所守望的事情呢，神一定会成就，只是我们不一定马上看得到，但是总有一天神，我们的祷告神都要来成就。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爱，你把我们捧在你的掌上啊，这样子的爱，看我们为华冠，看我们为冕旒，这样子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这是你的应许，也是你的心意，更是你的决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也感动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立志，能够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教会，甚至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让我们知道我们站在这个时代，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 position 上面，我们就有成为守望者的一个职分。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也有这样子的祝福跟应许，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临到我们，让我们知道虽然守望是一个孤单的工作，哦，甚至是一个难的工作，但是主啊，你有你的心意，因为这是一把钥匙，哦，是一个带下能够倾倒祝福的一把钥匙，哦，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的人，在你的里面给我们力量，加添我们热情，让我们在守望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也能够看见我们所守望的事情都成为一个实际。我们谢谢你赐福于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能够经历你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每一次我祷告，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我们起来上第一节，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到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如果神今天也感动你成为一个守望的人，你愿意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为你的家人来守望，为教会守望，为国家在你所遇见的各个层面来守望，今天在这时刻你就可以向神来表明你的心意，而且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用一点时间来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教会来守望。哈利路亚，啊，主耶稣，赞美你，啊，赐福在孩子身上，就是把你赐给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配偶主啊，必定来一代。哈利路亚，赞美你的名，赞美你的名，主啊，我这些孩子，主啊，我应该赞美你，哦，赞美你的，赞美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使列国归向你。是的，主，你已经听了我们刚才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我们深知每一句话都蒙你的垂听，每一句也蒙你的悦纳，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
做，附带报告，我们今天还是有成开始有成人主日学会。